1861到1865年的美国内战，踢开了奴隶制这个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从此，美国进入了全面崛起的重要历史阶段。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经历了南部的重新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开始从一个农业国转向一个工业国。到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一，许多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便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这个年轻的巨人美国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南北战争中，北部工业资产阶级战胜了南部种植园奴隶制。战争结束到1877年，是南部的重建时期。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田园荒芜，公路和铁路被毁坏，到处是战争带来的残墙断壁，许多地区处于饥饿的边缘。在华盛顿，人们热切而激烈地争论着南方重建的政策。联邦政府是应该像对待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南方，还是应该欢迎他重回联邦？是否应该允许前南方同盟的领导人出任政府官员？那些在战争中被解放了的努迪裔的南方自谋生路，他们将会怎样？联邦政府采取了宽容的政策。1865年4月11日，林肯总统站在华盛顿白宫的阳台上演讲，宣布了使南方各州回归联邦的计划，提出了南方重建的设想和计划。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讲。林肯遇刺后，约翰逊就任总统。他在1865年发表大赦宣言，此后又相继发表了关于北卡罗来纳等七个州的重建宣言。根据约翰逊重建纲领的精神，南部各州先后由白人选民选举了制宪代表大会和州议会，成立了州政府，并同时选举了参众两院的议员。但是南北双方的政治斗争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息，而且由于约翰逊重建纲领对南部叛乱分子过于宽大，南部的政治反动更加嚣张。南部各州有许多前同盟政府的官员又重新操纵了各州的议会和政府机关，并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力图保持和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各州先后制定黑人法典，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南部各州被战败的奴隶主阶级还相继组织了3K 党等组织，专门针对黑人进行各种暴力恐怖活动。这一切激起了广大黑人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国会内部，共和党激进派领导人也积极开展反对约翰逊重建纲领的斗争。国会建立了以激进派共和党人为核心的重建联合委员会。继宪法通过后，国会于1867年3月到1868年3月先后提出了四个重建南方的方案。这些方案指出，南方各州没有建立共和制政府以前不能参加联邦，为保证黑人公民的权利，废除黑人法典，不准叛乱人员担任公职，同时保证国会在重建中的作用。1868年3月2日，共和党激进派的重建法开始正式推行， 南部进入了民主重建阶段。十个叛乱州被划分为五个军区，由联邦实行军管。南部各州在1867到1870年间先后确认了黑人的选举权，重新制定新宪法和选举州议会。一种以激进派共和党人为核心的黑白人种混合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各州相继宣布废除奴隶制度，承认联邦的统一，并恢复了在联邦中的平等地位。1877年2月，共和党与民主党就1876年总统选举问题达成蒂尔顿海斯协定，民主重建以南北双方的妥协宣告结束。内战结束后，已经在北部萌芽的资本主义在全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美国开始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860年以前，美国的工厂规模都很小，不是独资就是合伙经营。直到70年代，同行业间竞争激烈，生产高度集中，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投资银行兴起，对外贸易扩大，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工业巨头和垄断企业。这个时期的美国也不断扩大着它的疆土。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西进运动，已经使美国的版图延伸到了西海岸的太平洋。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有了36个州。从内战结束到1900年的40余年间，又有9个州先后加入了联邦，使当时的美国拥有了45个联邦。到19世纪末，美国本土的西部疆界和南部疆界已经确立，加上海外的附属地，面积一共有370多万平方公里，美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美国的人口也随着版图的扩大而急剧增加，大批欧洲移民纷纷离开家园，来到这个新兴的国度，寻找自己的美国梦。从1875年前后到1900年的25年间，来到美国的移民人数达1000万人。到1890年，有100万加拿大人在美国定居。仅从1880年到1890年的9年间，美国的人数就增加了24.86%。在大批移民中，还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19世纪70年代，那里的华人大约有67000人。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城市中。1870年，拥有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可以称之为大城市了。当时的大城市有纽约、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等13座。1880年时，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五大湖地区集中了城市人口的3/4。造船业和铁路建设在美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发挥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以铁路为例，1830年，英国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通车的时候，美国也开始铺设自己的铁路。巴尔的摩至俄亥俄铁路，机车是英国的史蒂文森提供的，这是美国的第一条铁路，全长近13英里。到1860年，美国的铁路总长达5万公里， 超过了其他国家铁路里程的总和。到了1890年，铁路总长则增加到了15万英里，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铁路交通网。除此以外，1869年5月10日，第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落成通车。此后30年间，又建成了4条横跨大陆的铁路干线。铁路时代也孕育了铁路垄断组织。1900年，范德比尔特、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等6大家族控制了全美70%的铁路。美国被称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是美国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非常迅猛。19世纪70年代，美国才出现汽车模型。1893年，第一辆汽车试车。1900年，美国举办了首次汽车展览，而且当年的销量突破了4000辆。1902年以后，称为奥尔德牌的第一辆美国汽车进行了批量生产。1903年，美国的汽车工业跃居世界首位，把法国远远甩在了身后。1913年，福特发展起来的流水生产线直接导致了美国汽车制造的一场革命，汽车价格猛然降到原来的几分之一，1926年降到160美元，从而汽车开始进入千家万户。随着生产的发展，汽车业也出现了竞争。福特汽车公司以高质量和新技术来占领市场，同时还把组装工厂发展到了英国。大的垄断公司除了福特汽车公司外，还有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而摩根杜邦家族则控制了全国90%的汽车产量。1913年起，美国开始建设公路网，汽车运输开始在美国运输系统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采取了联邦和州两级共建，加上大量使用建筑机械，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全国公路网形成。运输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和市场交易，带来了全国性的货物流通和大的统一市场。铁路的建设和汽车轮船的生产都离不开钢铁。说到美国的钢铁工业，不得不提起被称为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个名字。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成立，资产达2500万美元，实力相当雄厚。但是这个钢铁巨人却在1900年被拥有不少银行的摩根财团收买，重组为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当时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的资本主义化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密不可分，这个时期美国的农业稳步发展。美国人少地多，1900年，美国的大农场占了总面积的1/4，全国有636.6万个大农场，平均每个农场就占地139英亩。大农场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发展农业机械成为美国农业迅速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用简易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 而北国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压花机，这个发明使清除棉籽效率提高了1000倍，从而使美国超过印度，成为最大的棉花出口国。惠特尼还以互换性机械零件的原则为基础，开发了大批量生产农业机械的生产方法，奠定了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基础，而这也成为美国发动产业革命的标志。1797年，美国又第一次颁发了梨的专利权，促进了新式梨的生产。1869年，仅梨的改进专利就有255件。19世纪初，美国人制造出来第一台收割机。1831年，麦考密克和赫西成功地制造出工作效率颇高的马拉收割机。19世纪30年代，美国还出现了播种机、割草机、脱犁机、钢犁等一系列农业机械。1907年，履带式拖拉机的发明更是给农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1915年，美国首次出售了25000台拖拉机。从1860年到1916年，美国农场数目从200万个增加到640万个，可耕地面积从近25亿亩发展到53亿亩。再加上化肥的使用，以及棉花和玉米等新品种的培育，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从1870年到1910年，小麦产量增加了2倍，棉花产量增长了4倍。美国农产品生产过剩，大量向欧洲出口棉花和粮食。在美国农业革命的过程中，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1862年，美国就通过立法，由政府拨款在各州建立大学，以促进农业和机械技术的发展，并决定建立农业部，加强对农业科学研究的领导。1887年，国会立法又在各州立大学设立农业实验站。美国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美国政府开始积极干预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法案，使经济活动趋向规范化。1887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州际商务条例，并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限制铁路系统的私人垄断和放任自流，反对长短运输收费不公等现象。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行使权力干预私人经济活动。美国联邦政府为了禁止垄断行为，还在1890年通过了第一个联邦反托拉斯法，也就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宣布垄断、贸易限制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的一切合同、合并、托拉斯和暗中策划都是违法的。政府的介入使美国经济纳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垄断组织出现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进入到了垄断阶段。19世纪的70到80年代，美国的企业中出现了大托拉斯。1870年的时候，由洛克菲勒联合几家石油公司组成了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其资产达到了100万美元，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家托拉斯企业。1880年的时候，该企业已经掌握了全国石油产量的90%。
这个时期的美国还出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独立战争给美国技术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 1787年通过了宪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国会要促进科学和应用工艺的进步，在有限时间内给予作者、发明者以专有权。1790年，国会又通过了专利法，奖励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由于科技和经济的有效结合，美国的现代发明是非常可观的。在这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最为突出的标志就要算托马斯·爱迪生的发明了。美国的第一个工业实验室就是由爱迪生创办的。从1868到1910年间，以爱迪生名义正式登记的发明有1300余项，平均11天取得一项发明。他的工业实验室被称为发明工厂。其中比较著名的发明是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和1879年10月发明的白炽电灯泡。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爱迪生是美国人的骄傲，美国人称他为发明大王，一代英雄。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是于1875年6月出自亚历山大·贝尔之手。1889年，贝尔创立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到1900年，贝尔电话机的产量达到了近86万部，美国平均每1000人就拥有一部电话。1844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实验室已发展到375个。1903年12月17日，奥维尔莱特成功的驾驶飞机飞行，成为人类成功飞上天空的第一人。而电力的发明则推动了美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前进。美国从蒸汽机时代一步跨入了电气时代。以电力革命为标志，世界科技中心已经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创新的科学研究与大公司的经济财力相结合，使实验室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工业产品。19世纪50年代，许多机械发明已开始在世界上领先，机器制造业也很完备，可以生产和制造各种农业和工业机械、机车和各种功能的机床。到1860年，美国的造船吨位居世界第一，煤和纺织品产量居世界第二，生铁产量居世界第三。到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1889年，美国的一流技术使钢铁产量超过了欧洲，达到了400多万吨，占世界第一。美国的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促使石油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化学工业超过了德国。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的西部和南部的疆界已经固定了下来，而且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到1894年，美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工业总产值就达到了94.98亿美元，超过了英国50多个亿，而且已经拥有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